主平安。我们看到神以大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但是上次我们也看见，神拯救的计划不因为他把他的百姓带领离开埃及就结束。我们看见神他说他要刚硬法老的心，所以法老就会后悔他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以至于法老他要带领他的军队来追赶以色列人。然而神要再一次向法老和他的军队彰显神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上次我们就看见，当以色列人走到按着神的吩咐，他们转了一个方向，安营在红海边，面向红海，另外三面是旷野和山岭。当他们看见埃及的追兵来追赶他们，他们有如走入死胡同，他们面对绝境。然而神再一次借着他的大能来拯救了他们。神叫红海的水分开，使所有神的百姓能够走干地，经过红海。然而法老的军队跟随以色列人走下红海的时候，神使红海的水重新复合，就把法老全军完全的淹没，连一个也没有剩下。而这样的一个神大能的拯救，上一次我们看见，就使得以色列人他们心中敬畏耶和华。不但如此，他们也信服，也就是说他们就信靠耶和华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他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怎么样为他们征战，他们看见这些追赶他们的埃及兵丁的尸体就散在整个海边，他们经历耶和华奇妙的拯救。当他们经历神这样的恩典，经历神这样的作为，他们的心自然就发出了对神的颂赞。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十五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唱的一首赞美的诗歌，以这首赞美的诗歌来赞美拯救他们的亚位。这首诗歌很清楚，是以称颂亚位将埃及的军队摧毁在红海中作为整个诗歌的主题和焦点。但是我们也看见这首诗歌的范围不仅仅是谈论红海的事件，神怎么样毁灭埃及的全军，同时也包括了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及神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圣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在这里，当他做这一首歌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赞美神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先知的角色，不但是讲论神过去的作为，同时也期待神仍然继续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来施行拯救的工作，继续来为他的百姓来成就大事。所以这个诗歌的范围就期待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及神要在他们当中选择耶路撒冷来建造他的圣所。换句话说，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很清楚的知道，因为神也已经在第三章向摩西说明，神看见他们的在埃及所受的苦，神要救他们离开埃及，但是同时神说，我也要带领他们进入神应许他们的先祖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拯救他们出埃及，也就必然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摩西所写的这首赞美的诗歌。首先我们看当时摩西他做成这首诗歌，然后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哪些人来唱这首诗赞美耶和华赞美雅威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雅威唱歌，摩西跟全体的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全部经历雅威的拯救的神的百姓，他们一起同声唱出这一首赞美的诗歌。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有600,000步行的男丁，而加上妇人和孩子，我们一再说再加上那些闲杂人等，差不多有200,000到300,000的人。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他们确实面对雅威的所行的拯救的大能，他们实在是向雅威存着敬畏，他们真是信服，或者说心中真正降服于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所以这样大的一群群众，他们唱诗同声的来赞美雅威，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们所唱的这首诗歌的内容。这首的诗歌很清楚，那时就表明是当以色列人经历了雅威的救赎，他们就对雅威所做的事情做出一个回应。所以这一首诗歌是关于神的诗歌，是赞美雅威的得胜。一开始这首诗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里是以第一人称单数，我要向耶和华歌唱。一方面这个单数是表明以色列人他们全体集合在一起，有如一个人，他们一起同声的在赞美神。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经常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的百姓被看为是集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我们常说是 collective one， 集合在一起的一。而新约保罗的书信和一些新约作者也是把教会讲论很多劝勉的时候，也都是把教会看为所有的信徒是集合在一起，是一个。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属于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圣经里面非常强调所有神的百姓是联合在一起，是一个。可是今天我们的文化是强调个人主义，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个人，神拯救我，然后我们读经也是个人，这个经文好像是对我说，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由个人出发来认识神的救赎，我们应当是以神他要救赎一群人做他的百姓，这一群人是合一的，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认识我们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我们的地位。神看我们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实在是要脱离我们现今这种个人主义的基督徒这一种世俗化的概念。当然这绝对不是就排除我们个人性，所以我要向耶和华唱诗，一方面是表达了一个所有的神的百姓的整体性合一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传递，这也确实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当时以色列每一个人向神所发出的一个赞美。而他们为什么向神唱出这首赞美的诗歌呢？原因是因为他，也就是亚卫，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很显然就是因为第十四章所记载的亚卫为以色列人征战，使得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军兵全部都被红海的水所淹没，连一个也没有剩下。所以他们赞美，因为亚卫为他们征战，而且大大的得胜，把所有埃及的军队都投入在海中。我们要了解，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在十四章我们看的是一个叙述文体，说摩西，神吩咐摩西伸杖，然后水就红海的水重新复合，就把埃及全军就淹没了。而这里用诗歌的题材表达说，神他亚卫大大的得胜，他把这些马和骑马的这些军兵把他们投在海中，这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方式。因此亚卫大大战胜埃及的全军，就是这一首赞美诗歌的主题。接下来摩西就根据这个主题进一步的来发展，来称颂赞美神。所以在第二节到第三节就来讲论亚卫的属性和品格，但是是根据亚卫在海中大大的得胜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作为，来描述亚卫的属性和品格，来承认他们对神的信心。然后第四节到第十节就进一步再详细的来赞美亚卫是如何毁灭埃及的全军。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主题进一步的来发展，更深入的来赞美亚卫和他的作为。因此基于亚卫在红海战胜埃及的军兵，所以摩西就开始来称颂亚卫，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是如何，他的品格是如何。摩西说，耶和华亚卫是我的力量。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埃及的军队这个强大的仇敌，他们感到完全无力，他们没有力量抵挡，他们虽然带着兵器出去，可是怎么能跟这些法老的军队，而且有600辆战车，每辆战车还有车兵长，这样的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怎能面对这支强大的军队跟他们征战呢？他们是完全无力的。然而亚卫成为他们的力量，亚卫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自己个人是否在面对罪，在挣扎当中也是感到非常的无力，你曾否在你与罪挣扎的过程，无力，极度无力的，无力胜过罪恶的这样的一种痛苦当中呼喊说，神啊，求你救我，求你成为我的力量。我自己是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实在知道我愿意为善，但是我实在知道我没有能力为善，我里面缺乏能力，我没有力量来胜过罪，所以我就转向神，我就呼求神来拯救我，我呼求他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去胜过这个罪，可以去胜过这个试探。我不是一直靠我自己在那边一直挣扎，然后深感无力胜过，还要努力靠自己去胜过。我们不可能，我们是没有力量。然而神是全能的，所以我自己经常或者侍奉的时候，或者 觉得缺乏的时候，就是说在属灵上有缺乏的时候，自己真是没有力量，就呼求神成为我的力量，而神也真是成为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可以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的赞美神，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如果今天我们要唱这首诗歌，你是不是可以从心里面这样子阿们，这样子发出见证，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不仅是他们的力量，接下来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因为亚卫为他们征战得胜，所以他们就发出这个凯歌，这是一个征战得胜的凯歌，他们来赞美神。我们也应当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逢我们思念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作为，我们应当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发出一个赞美的凯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也是同样战胜了罪和死亡，所以神为我们征战，战胜罪和死亡，把我们从其中拯救出来。每逢我们思念神的救恩，我们应当心里面就发出一个赞美的诗歌，这是一首得胜的诗歌。我自己每一天早上起来，我睁开我的眼，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想到神他怎么样拯救我，所以我起床第一件事情通常我就是赞美，我就是赞美神，他真是向我施恩典施怜悯，拯救我这个罪人。而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发出这样颂赞，因为真是认识自己实在是个罪人，实在是看到自己的污秽和不洁净，那心中深刻的领受神大能的拯救。所以每一天早上这就是我的诗歌，好像诗人说我每一天都要举起你救恩的杯来歌颂你。神这里摩西说亚卫也成了我的拯救，他们经历亚卫打败他们的敌人，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军兵，救恩是单单属于亚卫的，所以他说亚卫也是我的拯救。同样今天我们有没有深刻的来体认并且发出这样的认信心的一个承认，说神真是我们的拯救，以至于我们发出对他的赞美。我不知道我们真是深刻的能够体验神是拯救我们的神吗？虽然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说感谢神救我们脱离罪恶，但是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神是不是你的拯救呢？你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是不断的面对各种的试探，神真是你的拯救吗？你可不可以唱这首诗歌呢？说亚卫是我的拯救，不是只是哦，我过去犯的罪他担当我的罪，他拯救我，他仍然继续每一天在拯救你，他天天都在施行拯救，他真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可以每天都发出这样的颂赞来赞美他。不但如此，摩西说这是我的神，这表明神和以色列人或者摩西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神是他们每一个个人的神，意思就是说他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真正的跟神个人的关系，不像在庙里面拜菩萨，拜菩萨只是到庙里面把我要的事情来祈求，希望这个菩萨能够按着我所求的来为我做成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菩萨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但是亚伟和他的百姓是彼此认识的，也就是说是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与神之间所应当有的一个关系。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是不是只有每个礼拜天到这里来做礼拜，回了家礼拜一到礼拜六从来也不打开圣经，祷告可能偶尔做一个祷告，神是跟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真正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神真的是你的神吗？你能够说这是我的神？好像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真是有跟神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不但如此，这也是我父亲的神。亚伟不仅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时这里说亚伟也是他们先祖的神，亚伟和他们的先祖也建立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神曾经告诉摩西，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先祖，他们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亚伟。接下来摩西说亚伟耶和华是战士，这是一个诗歌的比喻，把亚伟耶和华神比拟为一位大能的战士，因为他打败了埃及的 军兵，打败了以色列人的敌人。但是同时埃及人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埃及人也是亚伟的仇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谓圣战的一个概念。我们说 Holy War， 在旧约里面或者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当然我们先说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所打的仗都是胜仗，都是胜战。不仅他们这些人跟以色列征战的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这些和以色列人征战的也是亚伟的敌人。因为在圣经里面，神与邪恶之间，以及神和那些彰显邪恶的人之间，譬如说像法老，神和邪恶以及那些彰显邪恶的人之间是存在不断存在一个特殊的征战。这些彰显邪恶的人，他们所彰显的邪恶通常以拜偶像的形式表现，也因此就在道德上显出败坏。所以神和邪恶之间是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征战。由于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这一场征战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哪一方呢？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场征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神的，一定是属于亚伟的。但是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面对他们的仇敌，神为他的百姓征战，但是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可以看见，神也允许他的百姓参与在这一场征战的里面。神他有如战士，所以在这个征战，神自己和他的仇敌的征战当中，神是必然会得胜。然而神愿意作恶的人悔改转向他，所以神是以极大的忍耐来等候这些人悔改回转。这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神在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降了十个灾，神可以一次就以他的大能把他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但是神降十灾 是，这是神和法老之间在征战，但是神愿意作恶的人可以悔改归向神，所以神实在是显出极大的忍耐来等候他们回转。而这个征战到如今尚未结束，这也是为什么神在彼得后书说主来的日子是近了，但是在我们人看来好像神还在单言，因此彼得说神是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描述神是不在时间的限制之内。但是为什么如此呢？在我们看为什么好像神在单言呢？为什么神不赶紧就基督为什么不赶紧再来？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把所有的仇敌，神的仇敌完全的毁灭。彼得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今天所有的罪人在这地上是与神为敌，因为我们悖逆神，所以我们在这个悖逆的当中，我们作恶拜偶像，我们在道德上败坏，所以神是在跟邪恶征战，神的得胜是必然的。然而神以极大的忍耐来等候这些作恶的人回转归向他，这是为什么基督好像单言，为什么2000年前使徒保罗就已经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到如今我们还在等候，为什么主还没有第二次再来？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可以肯定，基督必然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神这场圣战就要完全结束，神要完全的得胜。所以摩西就最后在论到亚未赞美这一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最后摩西说他是亚未，他是那位自我存在而且永存的神，是那位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他与他们同在，无论他们在哪里，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与他们同在，他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引导，成为他们的拯救，他是亚未。好，接下来摩西就进一步来讲到亚未是如何来拯救以色列人，怎么样来毁灭埃及的军兵。我们看见第四节，摩西就称颂亚未说，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深海，沉于红海，海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我们看见其实这里两句话所讲论的是同一件事，就是只是一件事情，就是亚未使红海的水淹没所有法老的军队。但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我们看犹太人的诗歌，希伯来人的诗歌是用平行句法，他们比较不注重押韵，我们中国人的诗歌注重押韵，他们是着重平行句法。所以你看他说法老的军队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平行句法，法老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还深水淹没他们，然后他说他们好像石头坠到深处。所以这里就赞美亚未他所施行的这个打败以色列的仇敌，使得法老的军队淹没在红海当中。接下来还是继续以这个神救他们脱离埃及人为主题，但是接下来着重在亚未的大能。所以他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这里提到神的右手， 这是把神比拟作为像人一样。我们已经说过，神是灵，他没有像我们一样一个物质的身体，因为我们这个 身体是用尘土造的。所以神的右手是以比喻的方式来表达神的无所不能，这是诗歌的题材，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神的无所不能。而神的无所不能是在他大能的作为当中彰显出来，所以他施展能力显出荣耀。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是无所不能的呢？就是从他大能的作为里面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得以看见他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就强调说，神的右手摔碎仇敌，神大能的作为在眼前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是神把埃及军兵就摔在红海里面，所以他摔碎，神摔碎他的仇敌。并且接下来摩西说，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铠一样。这仍然是继续描述亚卫他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也就是攻击亚卫的这些埃及的军队，他发出他的愤怒好像火烧灭碎阶一样，这些埃及的军队瞬间就归于无有。这都是在描写神的大能，而这个大能是在神把埃及军队淹没在红海里面这样的一个作为里面把它显明出来。不但如此，摩西接下来称颂亚卫说，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这时候摩西描述亚卫他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他说，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从第十四章我们知道，神鼻孔中发气，其实就是神使用很强烈的东风来吹这个红海的水，使得水分开，而且在以色列人左右形成墙垣。我上次也说，我们知道海底是泥泞的，但是这个强力的东风吹的时候，可以把泥泞的海底也成为干地，让这些百姓可以走过去。所以这个亚卫鼻中的气，其实就是神使用他的掌管一切所造之物的大能，来使洪水的水分开。然而埃及的军兵他们很自豪，他们说他们要追赶，要追上以色列人，要重新得回他们控制以色列人的这个权柄。第十节，你叫风一吹，其实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我们按照希伯来文的翻译是亚卫又吹气。所以我们知道，当埃及军队跟着以色列人也走下红海的干地的时候，神再一次使用一个反方向的风，原来是兴起很强烈的东风，但是当以色列神的百姓已经完全走过，已经经过红海，法老军队跟着追下去要追赶他们的时候呢，神又使用反方向的风，使得海水复合，于是埃及全军就都被淹没了。所以我们看见亚卫的能力表现在他掌管一切的受造之物，使用他所造的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所以东风 或者西风、南风、北风，这一切所造的都在亚卫的掌管之下。亚卫可以有权柄来使用他所造的，成就他的目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呼风唤雨。我们用这个呼风唤雨来描述一个人拥有全能。我们说，哇，那个人他可以呼风唤雨。但是人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唯有亚卫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才拥有这样的全能。所以我们在新约看见，有一次耶稣跟门徒渡海，到海的另外一岸，那时候是夜里，耶稣睡着了，而忽然海中起了狂风，海浪就打入他们的小船里面，可是耶稣还是在沉睡，门徒非常的惊恐，就大声喊叫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于是耶稣醒过来，他斥责风，他叫海，吩咐海说，住了吧，静了吧。于是风和海就都平静了。门徒看见了，他们就大大的畏惧，说这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我们看见神他掌管一切他所造的，风和海都在他的支配之下来成就他的目的。接下来摩西就赞美亚卫打败埃及的众神。我们在十灾，我们已经说过，十灾所降的灾是神和亚卫之亚卫神和法老之间的征战，但同时也是神和埃及的众神之间的征战。所以尼罗河是埃及人拜的神。我们看见青蛙，我们说他们的这个生育的女神就是一个青蛙头，牲畜特别是牛，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有许多都用各种不同形式的牛来表达等等。所以埃及一切的神明都被亚卫打败了，不但是亚卫所降的十灾显明埃及的神是虚无的，他们不能做什么，不能救那些拜他的人，而且神使红海淹没埃及全军。红海是他们所拜的对不起啊，尼罗河是他们所拜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拜这些自然界的很多的这些星象啊，或者是日月等等之类，而神在红海把埃及全军淹没，却使他的百姓可以走过干地。这一些都表明埃及的神明是虚无的，亚卫打败埃及的神明。不仅是埃及的神明，没有一个国家或者一邦一个种族所拜的神明是能够行亚卫所行的事。所以摩西就赞美神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没有一国一家的神明是能够跟耶和华比拟的，也没有一个神一外邦人的神是能够做亚卫所做的事。这里我们要了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环境是一种拜多神信仰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所以这里你会看见他说亚卫是众神之中谁能像你，似乎是承认这些偶像是神。这里摩西这样的话本身并没有来的目的，并不是要表明说这些埃及人外邦人拜的神到底是不是神。在当时他们住在埃及400年，邻邦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不拜偶像的，而这种多神信仰的环境之下，以色列人对亚卫的认识是就像这里摩西所表达的，亚卫是在众神之中 是超越的一位，因为他用大能让洪水的分开，使他的百姓走过干地，可是海水复合就把埃及全军淹没。这样的大能就使以色列人明白亚卫超越这些埃及的众神。但是到了先知以赛亚书，神的百姓对亚卫是独一的真神的认识就更加的清晰，就更加的清楚。好，所以摩西就赞美亚卫说，在众神之中有何神能够像你。同时接下来他说圣洁庄严，亚卫是圣洁的，我们说了神是圣洁的，所着重的主要是强调神是分别出来，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是有分别的一位，这是圣洁这个字的基本的意义。神他与一切受造之物是有别的，唯独他不是被造的，唯独他是那位创造者。神也和一切的罪人是有分别的，唯独神是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摩西赞美神，他是圣洁庄严的，他这位圣洁的神与罪恶是互不相容的，所以他就以刑罚来对待埃及人，来刑罚埃及人。但是同时神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他的百姓，这也显出神的荣耀来，因为就显明亚卫耶和华的百姓是有别于埃及人法老的百姓。所以亚卫是圣洁庄严，是有别的，是有分别的，他的圣洁使他以大能刑罚埃及，刑罚罪恶，可是却救赎他的百姓。不但如此，神是荣耀可畏的，当他刑罚罪恶，刑罚埃及的军队和埃及人，埃及的法老，而拯救他的百姓，这样子一个大能的作为就传到邻邦，以至于周围的国家和人民都惧怕亚卫。也是因此，不但周围的国家惧怕亚卫，而神的百姓就向亚卫唱出这个赞美的诗歌，来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在这位无所不能的耶和华的大能之 的面前，外邦的众神是显出全然无能，他们是全然的虚无，所以列邦的人他们都惧怕，当然他们并没有因此转向亚卫，他们只是认为亚卫是超过他们所拜的神。当然神的心意是要这些人真正认识唯有亚卫是独一的神。不但如此，最后摩西说你施行奇事，这个主要就是指仍然是在赞美这个红海淹没埃及的全军。当然亚卫所降的实灾是一个大前提，这是摩西赞美亚卫如何为他们施行拯救，来打败法老的军队。接下来摩西就来赞美亚卫引导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摩西的赞美之中，作者是使用过去式来描述将来的事件，这是圣经作者常用的一种手法。如果我们记得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描述神他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所施行的恩典，说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但是我们晓得这个神的救赎还没有最后完全的实现，而保罗 他却用过去式来描述。这一种方式是要表明这些事是必然成就，就有如已经发生了。因此这里摩西就用过去式来描述神将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这是必然的，这是一定会成就的。神在红海所行的奇事，所施行的拯救，就被看为是神必然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保证。神他的大能可以救他们脱离开埃及，而且脱离法老的军队的追赶，这成为一个保证，就让他们知道神必然成就神对以色列人先祖的应许，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也就是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就赞美耶和华说，他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这里慈爱这个字是在旧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字，这个希伯来文非常难翻译，也就是说无论是中文无论是英文都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个希伯来字的意义。所以这个慈爱我们可以翻译为怜悯，可以翻译为恩典，也可以翻译为慈爱 loving kindness, grace, mercy, 但是也可以翻译为诚实。所以神他要以怜悯、以恩典、以慈爱、诚实等等，这些概念都包含在里面来带领他的百姓。而这里称以色列人是神的属民，是因为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所以神为他脱离埃及，然后神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因此可以说是神他为他自己来满赎这些人归他，所以这里以色列人就称为他的赎民。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神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赎价，把我们从最终满赎回来，使我们归属于他，所以我们也是神所救赎的神的百姓。因此神他要以他的慈爱和恩典信实的不改变的引导他所赎回的百姓，最终带领他们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接下来摩西就赞美神说，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亚卫他就凭他的大能就带领他的百姓到达他的圣所。这个他的圣所，亚卫的圣所到底是指什么地方呢？首先这个圣所是指何烈山，因为我们在第三章看见何烈山是神的山，在那里亚卫向摩西显现他自己。但是亚卫也告诉摩西说，我给你一个证据，就是当你带领百姓离开埃及以后，你们要在这个山上来敬拜我侍奉我。所以以色列人到了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在西乃山下亚卫耶和华亲自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民显现，而且在那里跟他们立约。所以首先这个神引领他们到神的圣所，这是指向何烈山。但是在第三章我们提到神也曾经向摩西宣告，神引领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神应许要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这就进一步，这个圣所进一步就指向迦南地。然而我们从接下来第17节第18节来看， 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所以从接下来17节18节看来，这最终是指向锡安山，也就是圣殿所建造的地点。圣殿是建造在锡安山上，这乃是神为他自己的名所选择的居所，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建造圣殿，成为神的居所。所以神以大能带领他的百姓，引导他们到了西乃山，在那里亲自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继续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同时最终神拣选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建立他的圣殿。接下来摩西就赞美神，因为神这样大能的作为，所以14节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这里列举了四个以色列人的仇敌：非利士人、以东人、摩押人，还有迦南的居民。这里描写他们都因亚卫的大能的拯救，他们心中惊恐害怕。我们如果看到在约书亚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拆了两个探子，先去探查考一下这个迦南地势如何，特别是到耶利哥城去，因为他们是在耶利哥城那里的约旦河对岸，所以一过城他们很快就会去到那个地方。这两个探子他们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就进了一个女人的家，而这个女人也就是拉合，他就对这两个探子说，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无一人有胆量，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就是描述这些人发战。当然如果你看真的是看接下来出埃及记、民数记的记载，以东人是以色列人他们继续离开西乃山，继续要往应许之地去的时候，他们要绕过以东，然后要经过绕过摩押，才去到约旦河东耶利哥城对面的摩押平原。他们经过以东的时候，事实上以东人是不准他们过去，后来经过摩押地的时候，摩押王心中害怕，就招了巴兰先知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这里却描写他们是完全的恐惧战惊，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因为神为以色列人征战，至终这些人他们是必然被打败的。所以呢，这些外邦的这些人都因为亚卫的名声，因为他的大能，对亚卫存着这种恐惧和害怕。而接下来摩西说他们就好像石头寂然不动，等候神的百姓过去。这里指向后来以东人虽然不准以色列人经过，但是以色列人就绕过以东，也就是说这里就指向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经过以东地还有摩押地，同时呢渡过约旦河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这些外邦的 这些百姓，他们是没有能力和耶和华来征战，他们是不能够拦阻神的百姓来进入神要带他们所去的这个应许之地。但是最后我们看见摩西赞美亚卫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法老的军队，使洪水淹没全军，也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并且在锡安山设立神的圣所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亚卫君王的治理不是只限于以色列民，他要治理全宇宙，而且他要永远作王。所以红海的事件不是只是神打败以色列的仇敌埃及人，然后拯救他的百姓，红海的事件就预兆了神他将要以他的大能，有一天要把所有他的仇敌完全的毁灭尽尽，并且他要在他所救赎的百姓当中以他的恩典来治理他们，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这个是成就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摩西他不仅是称颂神把他们带入迦南应许之地，而且在锡安山设立他的圣所作王治理以色列民，摩西更是进一步看见亚卫他要做全地全世界全宇宙的君王，治理全地，他要打败他一切的仇敌，而以恩典来治理他救赎的万民，他所救赎的百姓，直到永远。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诗篇，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也经常出现这个亚卫君王的治理，而且是在万邦中来做王治理，直到永远，这样的一个主题。当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唱完了这首赞美诗，我们看见作者在19节再一次重复法老的军兵被红海的水淹没，可是以色列人却走过干地。基本上这是重复前面第4章28节29节所说的话，或者说是重述一遍第14章神所做的事。为什么这里要重述一次呢？正如第15章1到18节的诗歌是基于第14章神所施行的拯救而向神发出的颂赞，所以现在接下来15章的20节21节要作者记载米利暗和众妇女的颂赞的时候，他就再一次重述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军兵的这个事件，以至于接下来他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然后米利暗就赞美耶和华，赞美亚卫。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和全以色列人唱诗赞美神之后，亚伦的姐姐，这里没有说摩西哈，就是特别提到亚伦姐姐，但是这里说到她是一位女先知米利暗，米利暗和众妇女也立刻又再一次做出回应，他们就拿着鼓跳舞，而且再一次来唱这个赞美的诗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歌的内容，米利暗就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我们看这里记载米利暗赞美的诗歌，跟我们刚刚前面的那首诗歌的开头第一句话是一样的，摩西和以色列人赞美耶和华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为什么作者要记载米利暗跟众妇女的回应，而且只记载重复摩西和众百姓所唱的诗歌的第一句话呢？目的何在呢？ 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正如神颁布逾越节的条例是以将来为导向，也就是说是为了以色列人他们要世世代代纪念这一天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这个逾越节这一天的这个日子。所以我们在讲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了，许多的条例其实都是考虑到将来的世代。所以同样摩西的赞美诗被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也是为了要被重复的来歌唱，以此来颂赞神。所以作者就在摩西跟以色列人唱完这首诗歌之后，立刻又记载米利暗和众妇女他们做出回应，重复的唱这首诗歌。这就暗示这一首赞美的诗歌不只是再唱一次而已，乃是要一次又一次重复的来唱这首赞美的诗歌。因此十五章的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他们首次唱这首诗歌是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但是二十一节米利暗应声说，却说什么？你们要歌颂耶和华。所以米利暗以你们要歌颂耶和华来呼召敬拜耶和华，来邀请以色列人和一切所有的读者都来唱这一首亚未拯救的诗歌。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被提醒，我们要反复的来欢庆神的拯救，不但是赞美神过去在以色列人他百姓当中所施行的拯救，我们更是赞美神如今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不再只是限于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唱神拯救的诗歌。在救赎的历史当中，诗歌是神的百姓对于神为他们所做的事所有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可以说旧约的诗篇，我们所看见的诗篇，乃是以色列人对于神亚未他是谁，以及神亚未的作为，在向他们所做的事，他们唱出这个诗歌作为回应。在旧约里面我们一再重复的看见，当神施行拯救之后，神的百姓就唱出赞美的诗歌作为回应。譬如说在士师记第五章，当底波拉女先知跟巴拉他们出去战败以色列人的仇敌夏所王拉宾的时候，他们就唱这个赞美的诗歌。所以在士师记的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得胜。所以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接下来就赞美耶和华他怎么样来打败这个夏所王拉宾的军队。同样的我们也看见大卫他做王之后，他把周围的仇敌通通打败了，非利士人、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他周围四境的仇敌都被他打败。于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22章，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等等。整章撒母耳记下22章就是大卫经历神的拯救之后，他向耶和华所唱出的赞美的诗歌。我还可以再举譬如说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不生育，他的仇敌是谁？就是他的丈夫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妻子，常常就激动他，做他的对头，讥笑他。但是哈拿向神祷告，神应允了他，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撒母耳。于是哈拿也是同样， 就发出他的赞美。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当然他的这首赞美的诗歌不仅是称颂耶和华在他身上所施行的拯救，更指向耶和华在神百姓当中要施行的拯救。不仅是旧约，新约也是如此。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她从圣灵怀孕，她也唱出了一首赞美的诗歌。这个诗歌的内容跟哈拿所唱的诗歌的内容非常的类似。而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这所有一切赞美诗的最高潮就是在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不断看见在天上有神的使者，有神的圣徒，那些蒙救赎的圣徒，他们唱诗歌赞美神。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见有四活物和24位长老，他们唱新歌来赞美那位被杀的羔羊。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看到在第14章有144,000人，这些当然是象征性的，来代表所有的信徒，所有神基督所救赎的百姓。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宝座前，并且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他们也是来唱歌，来称颂这位被杀的羔羊。所以到了第15章，这位作者约翰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这些得胜兽和兽的像，其实也是讲是神所救赎的百姓。他们拿着神的琴，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看见这个诗歌，将来我们要在天上，我们今天现在在天上已经不断的在唱这个摩西的歌，而将来我们也要与这一群在天上的使者跟圣徒一起共同来唱这个诗歌。而这些诗歌的内容，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诗歌内容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首先第一，都是把焦点集中在神的身上，来赞美神是谁以及神所做的事。第二，这些诗歌也最终都指向神在全宇宙当中永恒的治理。所以所有圣经上的赞美诗都是完全没有以人自己为中心，而是完全以神或以基督为中心。心中充满了这些赞美的人，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谢、敬畏和颂赞，都因神大能的作为向人来彰显他自己而赞美神，并且也都认识到全地的人也都要因为敬畏耶和华而降服于他。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反观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基督徒最弱的一环就是以赞美来敬拜神。你可以想想你的祷告，在你个人的思祷，甚至在我们教会的祷告，我们的赞美占多少的分量。每个礼拜三晚上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 我们的祷告会通常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个部分我们先唱赞美诗歌，然后我们读一段回应的经文，我们就用有半个小时我们来赞美。基本上我就是跟大家说，这段时间我们就是要来赞美，来颂赞，来感恩。当然认罪也是把赞美归给神的方式之一。然后第二个阶段我们才分享一些代祷事项，分成小组来为这些事情代祷。但是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每一个礼拜三我们前面那半个钟头赞美时间常常是我最痛苦的时间。我的痛苦就在于那段时间经常是沉默的，沉默很久都没有人发出祷告。有人发出祷告的时候，可能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赞美，马上很快就带入祈求，很快就进入祈求。所以我们要承认，不是只有我，只是在说大家，包括我在内，我们要承认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弱的一环。我也是知道我自己也是在这方面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赞美来向神呼求，求神教导我们。不但如此，我们也应当要省察我们所唱的诗歌的内容。现代许多的诗歌都把焦点放在我们这些敬拜的人的身上，我们的诗歌放在我们所做的事。什么我们所做的事呢？例如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诉说，我们服侍。可是圣经上赞美的诗歌是以神为中心，赞美神的大能，赞美神的权柄，赞美神宇宙性的治理，赞美神是无可比拟的，赞美神是无所不知的，赞美神的慈爱，赞美他的信实，赞美他的公义。我举一个例子，我这边有一个是我在整理青少年的这些资料时候找到一首他们过去的传道所印的要带他们唱的诗歌，这些就是所谓现代的诗歌。我可以读一首给大家听。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要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诗本看120首和121首，我们做一个比较。对不起哈，119跟120首，左边110首是传统的圣诗哈。我也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今天并没有是要定罪所有现代的诗歌，不是哈。我现在是举例子，我们来看来分辨。都你会发现119跟120首的题目是类似的，119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120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看看这两首诗歌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第120首，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我们看隔壁，同样是论到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朋友，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或遇试炼，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亲或离我，友或弃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可不可以看到那个分别？有没有看见那个分别？虽然也都是描述我们个人的一个经验，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真的是也要来省察我们所唱的诗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赞美神。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不会，我们要从祷告开始。这就是我自己的祷告。我知道我不会，所以我就求神来教导我。除此以外，我们刚提到了圣经上所有的赞美的诗歌，包括诗篇和像摩西的歌、大卫的歌、他拿的赞美诗，这些诗歌本身我们已经一再说，所有的焦点是集中在神身上。我们来把这些诗背起来，我们把这些诗歌背起来，把它存记在心，我们就学习怎么样来赞美神。不但如此，每逢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只是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感谢主啊，你看神真是保守我耶。所有神的作为，把我们眼睛转向神。我跟大家分享，我带青少年出去，我们经历神的大能，他掌管这一切，来为我们预备，来为这个孩子，这个受伤的孩子来安排。我心里面不但是感谢，我更是敬畏。这个作为向我显出神是一切的主宰，他也是亚位与我们同在神。所以我真的就是，我一经历的时候，我下山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我不断的在赞美。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眼镜的小螺丝钉，小的不能再小的小螺丝钉，我随手把它丢掉了，丢在这个打开车门丢在路旁的草地。后来我发现是我的眼镜螺丝钉，想要去找，怎么可能找到呢？我祷告，我知道神掌管，小螺丝钉也在掌管。结果我找到了，你知道我的心非常的敬畏，我不是只是感谢主啊，你看神帮我找了，我的敬畏真的是很大很大。我惧怕连这么小一个螺丝钉我随便丢在不知道什么地方，而且我打开门根本是一片草地。神知道他在哪里，他带领我去找到。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赞美，更重要的，他今天施行了极大的救恩，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还要救我们，每一天在拯救我们，他要再来，要完成最后的拯救，使我们的身体，这个在咒诅之下仍然面对死亡的身体也要得到拯救，使我们完全脱离罪和罪带来的一切的咒诅，让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接受他君王的治理。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断唱这一首救恩的歌来称颂赞美他。好，我们来打开诗歌第70首。